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亚，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将2025年增长目标定为5%，国防预算再增长7.2%。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保证乌克兰准备与俄罗斯就实现持久和平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国会演讲气氛紧张，凸显严重的党派分歧。特朗普要修世界最大天然气管道，从阿拉斯加向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供气。日本首相驳斥美国政府候补高官要求日本增加防卫预算的言论。美国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关税妥协敞开大门。阿拉伯峰会通过替代特朗普的加沙重建计划方案，以色列拒绝。以色列新任参谋长表示，打击哈马斯的任务尚未结束。朝鲜暂停游客访问朝中边境城市。请听新闻。周三，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和国内经济持续困难背景下，中国宣布了2025年 5% 左右的增长目标，并增加了预算赤字。由执政党中共党控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周三在北京开幕，成千上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上述消息。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危机，消费疲软和青年失业率高。尽管如此，李强还是宣布了2025年 5% 左右的增长水平，与去年持平，通胀率为 2%。 与此同时，李强中国还宣布2025年将预算赤字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前所未有的 4%。 最后，中共党的国家计划在2025年创造12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另据麦颖婷报道，中国财政部今天向人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将今年国防预算定为大约17847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7.2%， 增幅与过去相同，同样比当年经济增长高出2个百分点。习近平的目标是在2035年完成全军现代化，届时中国军队应该发展出新型导弹、航舰、潜艇及侦察技术。中国军费在习近平的任内增加大约 1.5 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他保证准备与俄罗斯就实现持久和平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他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争吵表示遗憾，这似乎为恢复对话铺平了道路。周二晚间，特朗普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宣布，他收到泽连斯基先生的道歉信，信中说乌克兰准备尽快坐到谈判桌前，向持久的和平迈进。泽连斯基这封信说，我和我的团队愿意在特朗普总统有力领导下为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我们真心感谢美国为帮助乌克兰维护其主权和独立所做的一切。泽连斯基上周五访问白宫，本应签署有关乌克兰矿产的协议，却与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发生了争论，并遭到后者的谴责。法新社这篇稿子说，在与欧洲人进行了几天的紧张外交磋商后，泽连斯基于周二公开表达了他对此次事件的遗憾和对特朗普的带引号的感激。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周一暂停对乌克兰军队的军事援助，而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势3年多的时间里，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军事援助至关重要。在社交网上，泽连斯基保证乌克兰，感谢美国的援助，并承认他周五访问没有按计划进行。他说，很遗憾，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演讲气氛紧张，凸显严重的党派分歧。请听艾米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4号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说，在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说美国回来了。但是这场国会的演讲明显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特朗普几乎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定下了分裂的基调，他称前任拜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并且指责民主党人对他的赞扬如此之少，甚至不会给他敷衍的掌声。在他谈到他所说的第二个任期取得的众多成就时，他将自己与美国第一任的总统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他在会场上发表演说，但是会场之内一片分裂，共和党人起立鼓掌，但是民主党人一片沉默，偶尔还有人高声抗议。只有当他宣布乌克兰希望重启和平谈判时，才有了掌声。美联社评论称，特朗普的语气更像是一场竞选演讲，而不像是对国会的讲话。他的讲话也凸显了该国严重的党派分歧，强硬的态度也体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的强硬作风，包括无视反对意见，要求整个联邦政府保持忠诚。特朗普面对国会也再度提到美国要拿下格陵兰岛的渴望，他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到手。当拥有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的香港公司长江和记实业决定将旗下和记港口集团 80% 的股份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之后，特朗普面对国会宣布美国已经着手拿回巴拿马运河了。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批评一直毫不留情，他在国会讲话即将结束时读了当天早上收到的一封来自泽连斯基的信。这封信是否标志着长期复杂的两国总统之间的关系的缓和还有待观察。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在 44% 左右盘旋，只比前任总统拜登任期后半段的最高支持点略高一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4日表示，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希望与美国合作，在阿拉斯加修建一条巨型天然气管道。他并称这些国家将各自投资数万亿美元。请听倪楠的介绍。
特朗普是在对美国国会的讲话当中做出上述声明的，他强调一旦实现，这条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道之一。特朗普的国会讲话之后，韩国工业部表示其部长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官员讨论了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但尚没有确认任何细节。韩国工业部部长表示，韩国将积极地和美国进行讨论，因为此事关乎两国的共同利益。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透露称，美国已就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计划咨询了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兴趣。目前首尔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级别小组，讨论管道、能源、造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韩国工业部部长此行访美主要议题是寻求特朗普政府对韩国豁免关税，避免严重打击韩国依赖出口的经济。日本方面，首相石破茂3月5日表示，扩大美国天然气生物乙醇和氨的进口将符合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将会稳定日本的能源供应，同时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石破茂表示，日本将仔细研究其技术可能性和盈利能力，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日本官员尚未表示同意参与阿拉斯加管道的建设，但已经同意先进行调研。日本贸易部长计划本月访问华盛顿，寻求特朗普的关税豁免，并讨论日本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计划。台湾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中油也表示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计划非常感兴趣。台湾经济部称将继续评估可能性，并准备增加采购量。虽然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面临成本和物流的障碍，但日本、韩国、台湾等正在更广泛地接受增加美国天然气进口的想法。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白宫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联席主席道格·伯格姆表示，800英里长的液化天然气管道将能够使美国向其盟友出售能源，并为美国财政部筹集资金。作为化石燃料的狂热捍卫者，唐纳德·特朗普在他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就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以促进美国的能源生产，取消在广阔海域进行新钻探的禁令。有关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计划，一些协会认为总统无权绕过国会 会推翻其前任保护这些地区的决定。2019年阿拉斯加州一名联邦法官已经裁定特朗普总统解除奥巴马曾经决定的大西洋和北极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禁令的行为违法。但除日本之外，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接收来自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特朗普称相关国家已经承诺对该项目各自投资数万亿美元，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就此事发表具体的声明。
日本首相驳斥美国政府候补高官要求日本增加国防预算的言论。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3月4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副部长候选人就日本的防卫费问题要求日本将其增至 GDP 的 3%。 对此，石破茂首相5日表示，日本的防卫费是由日本决定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干涉日本有关防卫费的决定。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候选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于4日参加了议会上院军事委员会人事审批听证会，对日本的防卫费发表了意见。他表示，日本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经济大国，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在威胁面前增加相应的国防支出。科尔比在提交给上院的书面回答中进一步指出，日本计划到2027财年将 GDP 的约 2% 用于防卫费，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表示，日本正面临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应该尽早将 GDP 的 3% 用于防卫费，并推进国防和集体自卫权的改革。对此，石破首相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中表示，日本的防卫费是由日本决定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干涉日本有关防卫费的决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政府本周二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问题打开了妥协之门。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表示，他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伙伴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也在倾听。罗特尼克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解释说，我认为总统最终会与他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据他称，周三可能会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曾威胁说，如果渥太华采取报复措施，他将进一步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美国针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新关税刚刚生效，无论是鳄梨、T 恤衫还是汽车，这些关税都将大幅提高跨境商品的价格。目前美国向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并向加拿大碳氢化合物征收 1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的报复措施是立即对包括肉类、鸡蛋、水果和葡萄酒在内的某些美国产品征收25%的定向关税，其范围将在本月内扩大。特鲁多还说，美国领导人的目的是搞垮加拿大经济，然后谈论吞并加拿大。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承诺要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但他计划周日具体说明报复的内容，并说在此之前他将与美国总统会面，时间很可能是在本周四。特朗普以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为由下令征收这些新关税。他批评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做得不够。芬太尼是一种在美国具有破坏性的毒品。周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过一项将哈马斯排除在外的加沙地带重建计划，作为特朗普将该地置于美国控制之下计划的替代方案，但该计划已被以色列拒绝。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警告称，试图让加沙居民流离失所是可憎的行为，并呼吁巴勒斯坦人在巴结组织的保护伞下团结起来，而哈马斯不属于该组织。 埃及提出的计划已遭到以色列的拒绝，以色列承诺要消灭哈马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和国内经济持续困难的背景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周三仍然试图表现出对经济的信心。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在2025年要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的目标。纽约时报报道认为，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盛会，旨在展示习近平计划如何领导中国度过他经常形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约有30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安全问题则是首要任务。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以及士兵在会场附近主要道路和人行天桥上的几个检查站执勤，附近地铁站的入口也暂时关闭。法新社报道指出，在中国经济内部面临着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危机、消费疲软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外部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等压力之际，李强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他说，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对中国都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他宣布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去年持平，也在专家的预料之中，通货膨胀率则为 2%， 但是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把2025年的预算赤字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4%， 总额约为 5.66 万亿元人民币。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举旨在抵消美国关税上调的影响，而北京愿意采取非常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也表明其财政纪律的方式正在转变。因为几十年以来，为了体现财政纪律，中国一直努力地把官方赤字控制在 GDP 的 3% 之下。跨越这条隐含的红线表明，习近平愿意采取非常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威胁到了出口，而出口则占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近1/3。特朗普的关税给中国今年的增长前景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麦格理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胡伟俊估计，美国关税若上调高达 60% 的话，就将导致中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之内的增长率下降2%。北京还计划到2025年要创造12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承诺在2025年将内需作为巨大的推动力。中国总理李强承认经济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对国内经济的前景表达了积极的看法。他说，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彭博社对中国 5% 的年增长预测率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报道称，李强的这份工作报告为特朗普上任以来中国高层领导首次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披露如何保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免受关税和投资限制的蓝图。几个小时之前，北京继续谨慎地应对美国全面征税，也就是从二月份以来已经上调了 20%， 并且采取针对性的关税措施，避免对中国经济造成反噬。纽约时报评论也认为，实现这些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公布的去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5%， 彭博社指出，这是由于后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其中就包括发行特别主权债券来补贴消费者以旧换新的计划才实现的。这也是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之一，但是这在普通民众身上却几乎感受不到。去年消费对 GDP 的增长贡献仍然降至 45% 以下，这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打消了消费者的信心，而且收入和就业前景依然暗淡，让家庭支出一直疲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三人大开幕式上，中国还宣布其国防将在2025年增加 7.2%。 法新社认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尽管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专家认为，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台湾的紧张关系背景之下，这一个增长率显得温和，与去年持平。这个消息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份提议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将军事预算减半之后宣布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怀疑，并且呼吁华盛顿在这个领域实施其口号“美国优先”。目前，欧洲面对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撤军可能性，也在考虑大幅增加军事预算。法新社分析指出，中国坚称自己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军事政策，其唯一的目标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但是这也意味着有可能征服被视为是国家领土的其他地区。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你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5号。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五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特朗普决定暂停美国对乌军援的话题展开。各报从不同角度揭示并分析了乌克兰的脆弱和微妙处境，欧洲打算加强装备的愿望，以及美国总统的背叛行为。另外，中国年度重要政治会议在贸易战中拉开帷幕，特朗普签署政令，确认上调对中国等国关税。美国投资基金为首的财团收购中国长和手中掌有的巴拿马运河两岸港口的多数股权，以及台湾确信美国不会放弃亚太地区等，则是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报道。中国一年一度的政协和人大两会分别于周二和周三在北京开幕，回声报和十字架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回声报强调，这次年度政治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中国国内经济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升级，以及一些联盟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巨变的整体紧张局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讲话，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情况，并确立了来年的优先事项，特别给出了202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中国经济虽然低迷，却有所改善。在当局推出的经济救助措施的支持下，中国实现了为2024年确立的 5% 的增长目标。在外部方面，中国两会的召开恰逢特朗普加剧贸易战，也正值地缘政治剧烈动荡之际。美国抛弃乌克兰，特朗普转向北京的主要盟友俄罗斯，令北京感到意外。中国现在必须在这三者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北京将通过外长王毅本周的记者会释放信息。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的国防预算。十字架报在报道中国两会的消息时指出，作为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中国两会周二在北京开幕，会前数小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措施刚刚生效，会议将对特朗普针对本已疲软的中国经济加征关税作出回应。观察人士预计，未来几天，北京将宣布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以弥补美国关税可能造成的出口下降。中共两会也将罕见地揭示中国优先事项。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整个国际秩序受到撼动，华盛顿已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无论如何，北京将通过两会向华盛顿展示其立场。解放报、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分别报道了特朗普签署政令，确认上调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消息。解放报指出，白宫指责中加墨三国在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力度不够。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华盛顿决定从目前 10% 的关税提升到 20%。 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针对美国增收关税做出的反击和回应。 另外，以美国投资基金贝莱德为首的财团出资190亿美元收购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掌控的巴拿马运河附近及其他国际港口的多数股权。回声报指出，特朗普上台后多次表示要从中国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权。如今，美国总统的愿望得到了实现，特朗普非常高兴。他在周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前数小时，贝莱德为首的投资者财团将巴拿马运河河流的交通实现了美国化，并削弱了中国对这一国际贸易战略通道的影响力。此外，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记者会上激烈争执，及美国总统关于放弃乌克兰的威胁，引发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费加罗报网页的一篇报道披露台湾防长的观点，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亚太地区。台湾国防部长周一向媒体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会放弃亚太地区，无论从经济、地缘政治还是军事安全的角度看，亚太地区的防务都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报道指出，面对来自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传统上在国防领域依赖于华盛顿的台湾，却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与其包括菲律宾和日本在内的盟友领土链中的重要一环。台湾防长强调，台北与华盛顿保持密切联系，以期推动新的武器交付。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每周三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由夏荣编播。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创立于1963年的巴黎复合材料展览会 JEC World是欧洲乃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复合材料展览会，每年在巴黎聚集复合材料行业的整个价值链，是来自世界各地复合材料专业人士的聚集地。这项展览不仅汇集了所有的主要全球公司，还汇集了复合材料和先进材料领域的新创公司、专家、学者和研发领导者。新材料作为21世纪三大共同关键技术之一，已成为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泉源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重点。据驻法经济组与贸协的介绍，法国 JEC 集团与台湾复合材料同业工会也有近40年的交往历史，双方建立了永久巩固的情谊，促进了台法之间复合材料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今年台湾馆的展商由台湾复合材料同业工会整合参加，包括了产学研单位，推出的领域涵盖了航天、航空、海事、绿能、体育休闲、电子电机、3C、轨道车辆、民生工业等范畴。值得一提的是，前来展会与法国机械工业技术中心CTIM 签署合作备忘录，尤其是在氢能产业供应链领域的台湾金属中心执行长赖永祥在谈到台湾复合材料的优势时，他表示
复合材料它就是以碳纤维为核心的，那台湾的石化产业其实在早期我们就已经有相当的一些的基础了啦，所以包括在碳纤的抽丝等等的这一些的技术，或是所谓的复合的这种胶质我们讲的 epoxy 的这些材料，其实这是台湾的强项。石化产业不管是我们四氢、五氢、六氢等等的这一些的，是我们的一个要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的基础。我想这在加工工类等等的，这个是我们的强项，然后台湾是一个制造强国，在制造内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具有发展的一些的优势。
在场见证签署仪式的台湾驻法代表郝培芝就驻外机构如何配合台湾政府制定因应全球关税的策略，他说
现在我们面对全球的这个新的关税的一个变化，那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呢也要求我们驻外单位要来过采取多项的措施来应相关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变化。那大概有几个部分啦，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来推动我们供应链的转型跟分散，那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进行市场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布局。那在这部分呢，我们可能也会鼓励企业呢尽量在布局在欧洲啦或东南亚的一些市场，所以在我们驻外单位可能要来协助我们台商评估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一些风险，还有市场多元化的一个布局。那另外呢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这个外管呢，其实我们经济部也知道我们外贸协会来特别成立呢，在各地呢来成立专案的服务小组来提供咨询服务。那这些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东南亚的驻外单位，我们都已经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服务小组。那另外呢，在美国呢，我们也成立了投资贸易服务的一个中心。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落实境外关内的一个政策，来协助我们企业能够评估美国各州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环境。那另外当然在整体的国际经贸结构当中，我们仍然也希望能够尽量去争取公平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条件。那我想透过这些都是目前我们台湾政府也积极指示我们外管能够配合来协助我们产业的各项的一个新的布局。
那您能不能特别就法国方面来谈一下，好比说这一次参加这个全球或者欧洲来讲最大的一个复合材料展，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等于台湾的金属中心跟法国 CTIM 这工业研究中心也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对，
这是确实像您所提的，其实法国也非常希望能够有个再工业化，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合作对象就是我们的台湾。那特别其实我们台湾长期以来就是制造技术是非常的好的，那特别我觉得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先进技术依照产业这些产业生产他们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调整跟优化，能够协助我们的伙伴来创造更多的一个生产价值。那么这一次也很开心啊，我们台法之间主要呢就是我们的 CTIM 跟我们台湾的金属中心在这次来签署了一个 MOU。 那么这 MOU 主要就是两国是以氢能的这个新型产业为主，那我们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两方都有各自的先进的一个技术，所以透过这样一个领域的合作，我想会延伸我们更多产业合作的一个契机。
刚才在记者会上 CTIM 的中心的主任他也强调说，为什么选择台湾，因为台湾就是台湾，您听到的感觉如何？
对，我想从产业发展来说，其实我们在各项的产业，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大牌子啊，可以这样讲。那事实上就诚如刚才我们的相关的同仁也有讲啊，其实呢在各项产业里面其实都看得到我们台湾的影子，我们的技术也好等等，所以其实我想就是因为台湾，当然选择台湾。
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聚焦台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伦敦的统计全球碳排放的组织碳巨头3月5日更新了其数据库，该数据库追踪了全球169个排放实体，他们的排放量占全球化石燃料和水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78.4%， 而其中38家公司的碳排放量就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新更新的数据包括中国、俄罗斯、捷克、波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煤炭排放量，这些排放量之前是在国家层面汇总的，而新数据则将排放量落实到这些国家的个别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是国有企业。碳巨头对化石燃料以及水泥的碳排放统计不仅落实到具体的企业，而且分为两大种类，历史排放与2023年的碳排放量。碳巨头追踪了180个工业企业从1854年到2023年的累计的历史排放量，结果显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碳排放归咎于26家公司，这些公司分别来自前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波兰等国。 碳巨头对2023年全球的化石与水泥企业的碳排放的统计数字则与历史排放的统计表不太相同，中国企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数据库图表列出了2023年碳排放量最高的20个实体，这些实体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40.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占名单的 40%， 其中煤炭公司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榜上有名的七家煤炭公司中，除了一家来自印度之外，其他六家都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中国中煤能源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山西焦煤集团、京能集团、山东能源集团以及中国能源集团。报告指出，此一现象凸显了亚洲对煤炭的持续依赖。报告进一步指出，2023年碳排放量最大的五个国家企业中有两家来自中国，这五家国有企业分别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印度煤炭公司、中国国家能源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中国的京能集团。而2023年排碳量最大的五家私营公司分别为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荷兰的壳牌、法国的道达尔能源集团以及英国石油公司。报告还指出，与2022年相比，大多数企业的排放量都在2023年有所增加。总体而言，93家企业的排放量增加，73家企业的排放量减少了，三家实体的排放量维持不变。2023年煤炭仍然是最大的排放源，占数据库排放量的 41.1%， 自2016年以来持续稳步增长，增幅为 1.9%， 而水泥的增幅持续增高达到 6.5%。 相比之下，天然气的排放量下降了 3.7%， 而石油的排放量则是保持稳定。碳巨头新报告将煤炭排放量的源头从国家追踪到企业，并且重点聚焦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国。鉴于中国在全球煤炭生产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一补充尤为重要。2023年中国煤炭产量为 43.6 亿吨，占全球煤炭产量的 50%。 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23年进口总量为 4.74 亿吨。可见煤炭作为中国唯一丰富的化石燃料，仍然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主体，占全国能源总量的 56%。 尽管中国官方不断承诺要减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量不断飙升，去年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经超过煤电，但是中国对煤炭的投资却继续有增无减。中国能源消耗的结构似乎佐证了法国社会能源历史学家 Jean-Baptiste Frizo所谓能源转型不会发生的观点。他从历史的角度，在他长达400页的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部没有转型的能源史》。他认为，正如煤炭并没有取代木材，石油并没有取代煤炭一样，他认为新能源也不会取代化石燃料。他批评能源过渡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他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倡导的能源转型并没有实现，而且也无法及时应对气候的紧急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源不但没有相互代替，反而由于不断增加的消费而不断堆积。对他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从减低能源消耗开始。当然，他也支持开发风能与太阳能等新能源。Jean-Baptiste Frizos 的上述观点受到国际能源署等机构的反驳，认为类似的立场只会阻挡能源转型的步伐，而且违背了欧洲近几十年来绿色能源正在逐步取代煤炭的现实。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介绍的是碳巨头最新报告，凸显中国能源悖论，可再生能源飞速发展的同时，煤炭开发却继续有增无减。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平遥电影展是中国导演贾樟柯创建的一个展示电影的平台。 我注意到这个平台首先是对贾樟柯的电影感兴趣，因为从贾樟柯的电影里我看到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具有强烈地域风格的全球性议题，那就是小老百姓们在治理变革中的辛苦。就跟19世纪的法国人读雨果、读巴尔扎克一样，无非就是媒介和艺术手段不一样了。从电影出发到电影展，就好像有一个庙宇式的基地，为媒介再打造了一个媒介。但是贾樟柯非常清楚媒介的初衷，他在访谈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就是要去支持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在历史周期的困难时刻，希望创造一个更有活力的，让人们生活得更容易一些的，更宽松的社会氛围。请听贾樟柯访谈。你现在一有了自己的著作等身，有一定量的作品，也有平台，不仅是播映你的平台，而且还有在年轻人里边发展起来的这个平遥电影节等等，还有就是通过他们再放射出去的新的电影。那对你来说，在这样一个思路里边，在这样一个系列的工作里边，如果要把你的想法成为一个可持续的、长长久久的这么一个方法延续下去，你觉得是你想要的道理重要，还是你发展的这一套帮助你弘扬你的道理的系统重要？
那当然还是道理更重要。对，其实很多事情我自己并没有像你想那样想长久长长久久做下去，就是能做多久算多久。在现实面前，有时候你无法贯彻自己的这些思想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不做。对，我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长久主义者，但是我希望我用我的意志力和能力尽量长一点的去工作，但是不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认为对的东西。
这里边最主要的是能够吸引人，那么吸引许许多多愿意为你做贡献的志愿者，是不是？
那志愿者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每年平遥电影展有将近300名来自全国的志愿者，因为平遥是一个山西的一个古老的县城，它有2800年的历史，但它是一个60万人口的县城，在平遥并没有大学。那一个电影展像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比如说语言服务，比如说小语种的语言，那我们在当地就很难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体系是全国性的，有语言的，有服务型的，有媒体的，各方面每年要有300多个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他们能够来到平遥，然后生活一个月半个月来为这个影展进行服务，它往往是建立在一个平遥的选片以及平遥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认同之上的。特别多的年轻人来到平遥，他们也想希望借由这个窗口能够参与到这个影展里面，助推年轻导演，助推他们同龄人的一种发展。所以我觉得这种吸引力从表面上来说可能是比如说啊，你选片的质量啊，你的来的电影工作者的这种吸引力啊，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对于电影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重视。它并不是一个消费场所，它是一个文化分享的场所，大家都怀有某种这样的一个理想。虽然理想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了，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还是有理想的，愿意帮助我们去实现共同的理想。我在风流一代这个今年我们在国内发行的时候， 我就感慨很多，因为过去很多人是具体的问题会问啊，贾导，我怎么能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啊？我怎么能够拍出我的第一部电影？但今年就是在去年吧，就这个路演的时候，它是更宏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对，那当然就是现在经济下行，大家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处在一个历史周期的一个困难里面。但是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其实就是我们要支持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就在现实世界里面，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有活力的、人们生活更相对容易一些的、这更宽松一些的一个社会氛围。那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就应该去支持那些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发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平遥的300多位志愿者每年，他们就是在支持他们认为对的东西。
当有一个道理的时候，当这个道理和很多人分享，被相信，然后被认可、被支持的时候，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我举个例子，蓬皮杜中心就有很多的赞助人写的他们的名字，比方说他们赞助收购了什么作品。远古的在蓝毗尼发掘出来的这些头像，衣着的华丽程度、珠宝的这个佩戴的程度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宗教里边叫供养人或者叫赞助者。那么在你的工作中，当你刚才提出来那些就是更宽松一点的、生活的更方便一点的、往这个方向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像蓬皮杜那样的赞助人，像蓝毗尼那样的供养人呢？
我觉得从一个现代观念上来说，是应该说有很多合作伙伴。对，因为是目前这个大家已经很少说赞助啊，说供养啊，这是一个太传统的说法。那现在是一个共享的时代。那我们平遥他办这么大一个节展，确实也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来源。平遥是一个国内很少的几家完全靠市场来运作的一个影展。既然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一个影展，那他就需要有一些商业的合作伙伴，包括国内的跟国外的。像国内的，像去年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包括陌陌，是社交媒体、互联网媒体。像比亚迪是电动汽车啊，这都是国内的企业。国际的包括像路易威登啊，也是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的合作伙伴。那大家聚集在这个平台上，助力这个平台，它带有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也是品牌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是相对吻合的、一致的。那我们就选择我们来一起来合作。对，我不是一个排斥市场的人，因为现代社会我们做事情都是在市场框架里面去做事情。就我说的，市场里面有不同的人，还是关键你能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关键是道理，关键是道理。
对，大家要认同我们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每一年的策展，这些策展本身能够得到这些品牌，他们愿意加入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策展是有共鸣的。那这种共鸣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嘛。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个影展里面。
看来您还是很有成效的。因为我来之前呢，在巴黎的艺术家杨杰昌家里有一个聚餐，有一个晚宴，然后来了一个中国的小伙子，是歌手，叫任科。他非常自豪的，对，跟大家说，我的音乐被贾樟柯导演用了，然后在风流一代里边用了，好像巴黎正在放，然后好像他还有一个小角色。当他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个高兴的、兴奋、兴奋的、幸福的样子，让我想到我这次来维苏尔一定要和您谈。所以他好像就是从一些很小的细节就看出来您的这个 动作，这个平台的工作和电影您自己创作平行的这个工作，看来还是已经做得很细致很深入的。
任科客气了。其实我们俩的交往是，首先我是他的乐迷，我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很有共鸣感，因为他是在广东海丰嘛，就海丰这样的一个县城成长起来的，他对当代年轻人的那种关注通过音乐表达得非常准确，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后来就因为大家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认识，然后一起来合作，所以这就是平台嘛。就是平遥电影展不单是一个电影的平台，也是一个当代艺术的平台。我们每年都会有邀请摇滚乐队来演出，我们也有每年都有展览啊。那这些呢，符合到我们叫延伸展，这些延伸展在电影的主体活动之外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电影相对来说，它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所以它有一种小小的一个保守，它是一个保守的一个内在循环的一个体系。但它这就很可惜，因为对于观众也好，对于电影创作者也好，其实我们除了是属于电影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属于当代艺术的世界，应该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啊。我们应该去了解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通过不同的媒介，他们在做怎样的表达。所以在我们在做平遥电影展的时候，就决定每年都有这样的延伸展，包括我们跟比如说跟徐冰老师，他最早的 AI 电影的实验也是最早在平遥做了展示。那这样一些延伸展对电影丰富电影的视野是很重要的。对，就我们除了我们说有一个社会的视野，了解我们社会变革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当代艺术的视野，了解我们同龄的艺术家他们通过不同的媒介在做些什么。就我一直希望平遥电影展能打破这个界限，让电影也身处在一个当代艺术的语境里面，而不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产业里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电影导演贾樟柯访谈，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为您播出呢喃编播的今日体育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巴黎奥运会奖牌爆出质量问题，200多枚涉事奖牌被申请换新。综合法新社、本台法语组等报道，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是法国向全世界宣扬的法国精美设计和优良制造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最近被爆出质量问题，提出更换奖牌申请的数量据称占奖牌总产量的 4%。巴黎在2024年曾金银铜各类奖牌一起共推出了5084枚奖牌，每一个奖牌的一面带有优雅的金银或铜制饰边，上面刻有巴黎2024字样，另一面则雕刻着雅典卫城、奥运五环和埃菲尔铁塔。这些奖牌还有一个小亮点，那就是法国风情，每一枚奖牌都镶嵌着18克取自货真价实的埃菲尔铁塔原材料的金属。每一枚奥运奖牌的直径为85毫米，厚9.2毫米，重量各不同，金牌重529克，银牌重525克，铜牌重455克。奥运会期间，每一枚金牌的成本估算为863欧元，银牌成本436欧元，而铜牌的成本仅为几欧元一枚。早在去年的8月份，美国滑板冠军尼亚休斯顿就对自己在7月29日获得的巴黎奥运铜牌抱怨不已，称奖牌的质量太差。他表示自己这枚奖牌刚开始就有点剥落，看上去像是经历过战争那样。法国游泳运动员约翰·恩多耶·布鲁阿尔在4x100米接力赛中获得了铜牌，他也在去年12月份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2张颜色变黑，显然是氧化了的奖牌的照片。还有游泳运动员马克西姆·格鲁塞特在8月9日自己获得奖牌的5天之后，也观察到了奖牌出现了质量问题。 为此，巴黎铸币局宣布将根据每位巴黎2024年奥运会运动员或残奥会运动员的请求弥补这些缺陷。巴黎铸币局于2025年2月28日星期五表示，截至当时，人们已经提交了220份更换奥运奖牌的申请，有些奥运奖牌已经得到了替换，其他的也将会很快被替换。巴黎铸币局承诺说，新的奖牌将与奥运会期间颁发给运动员的奖牌一模一样，并表示制造工艺和保护性的清晰的应用都得到了强化，以确保这些新的奖牌具有更强的耐用性。据法国媒体对报和信报的报道，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奖牌质量危机之下，巴黎铸币局罢免了三名生产和质量总监。巴黎铸币局的工业总监雅琪·弗列赫尔于去年11月底宣布他将于今年的1月底离职。负责生产奥运奖牌的工厂生产经理埃里克·马特自去年10月2日起就没有出现在工厂，尽管他应该参加第二天的会议。另外，质量、卫生、安全和环境主管海伦·雨顿于同月离职，并于去年12月13日宣布离开。报道称，很早之前，其就披露了巴黎奥运会奖牌出现裂纹的问题，这在组织高层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去年8月中旬，巴黎铸币局首席执行官马克·施瓦茨不得不紧急召回其几位正在休假的高管参加一场危机会议。自此以后，运动员们对奖牌的质量抱怨日益增多，质量问题在网上疯传。根据上述媒体的报道，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巴黎的铸币局就已经为其有缺陷的清漆困扰了很久。而最先爆出质量有问题的是巴黎铸币局的外国大客户华为，称华为定期订购工作奖章，并将他们颁发给最值得尊敬的员工。2023年的10月份，华为表示对其员工所注意到的奖牌出现裂纹感到失望，并退回了一批超过12000枚有缺陷的奖牌给巴黎铸币局。这件事情在巴黎铸币局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人们看到一家拥有千年历史在国际上代表法国制造品质的机构被其强大的亚洲客户发现存在缺陷，因此感到悲痛。目前有声音分析认为，造成这些清漆剥落的原因和公共机构管理部门对于监管变化的预期不足有关系。欧洲最新更新的规定禁止使用家用清漆当中一种有毒的成分三氧化铬，并要求立即更换。由于时间不足、测试不足，华为的奖牌以及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首当其冲的受到了新一批产品的冲击。不过对于信报的相关报道，巴黎铸币局称不排除起诉其诽谤的可能性。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巴黎奥运会奖牌爆出质量问题，220枚设施奖牌被申请换新。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中国2025年全国人大年会开幕，总理李强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5%， 国防预算再增 7.2%， 财政赤字定为 4%， 这是30年来的最高点。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保证乌克兰准备与俄罗斯就实现持久和平进行谈判。特朗普国会演讲气氛紧张，出现严重的两党党派分歧。特朗普要修建世界最大天然气管道，从阿拉斯加向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供应天然气。日本首相驳斥美国政府候补高官要求日本增加防卫预算的言论。美国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关税妥协再次敞开大门。阿拉伯峰会通过替代特朗普接管加沙方案的计划，以色列表示拒绝。以色列新任参谋长表示，打击哈马斯的任务尚未结束。朝鲜暂停游客访问朝中边境城市。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5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是 Laisse-moi danser， 让我跳舞吧，演唱者是 Bum 和 Wax。 听众朋友，在歌声中祝您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Monday，It's just another morning, Tuesday. I only feel like living day after day. Life slips away. Moi, je vis
d'amour et de danse. Je vis comme si j'étais en vacances. Je vis comme si j'étais éternelle, comme si les nouvelles étaient sans problème. Moi, je vis d'amour et de rire. Je vis comme si y avait rien à dire. J'ai tout le temps d'écrire mes mémoires et d'écrire mon histoire à l'encre bleue. Laissez-moi quand ça ne va pas. Je tourne le disque, je vais, je viens. J'ai appris à vivre comme si j'étais libre et en équilibre. Moi, je vis d'amour et de rire. Je vis comme si y avait rien à dire. J'ai tout le temps d'écrire mes mémoires et d'écrire mon histoire à l'encre bleu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